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主耶稣赐福给各位。
愿主耶稣赐福给各位。
下午我们继续来查考拿鸿书。
下午我哋继续嚟查考拿鸿书，
在弥迦书后面。
喺弥迦书后面，
我们看到第三章。
我哋睇到第三章。
好，我们先来一起看一到四节。
我哋先嚟一齐读第一到第四节。拿鸿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旧约圣经1096面第一节：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荒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第二节：鞭声响亮，车辆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第三节：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因而跌倒。第四节：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恨，惯行邪术，藉淫恨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
首先这里继续讲到尼尼微城受的审判。
首先这里继续讲到尼尼微城受到的审判。
第一节他数出这个尼尼微的罪行。
第一节他数出这个尼尼微城的罪行。
其实审判尼尼微呢，除了说要救选民，拯救选民以外。
其实审判尼尼微城除了说要拯救选民之外。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本身也有罪嘛。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本身都有罪。
这里总括来说呢，有三个问题。
这里总括来讲有三个问题。
他们是充满荒诈的。
他们是充满荒诈的。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然后呢，他们还有强暴，就是一些暴力的行为。
然后就是强暴，就是一些暴力的行为。
最后是抢夺。
最后就是抢夺。
那这三个罪恶他们是怎么犯呢？
这三个罪恶他们是怎样犯下的呢？
其实我们再看后面就会知道。
如果我们等一下再看落后面就会知道。
二到三节讲一些战争中的情况。
第二到三节讲一些战争中的情况。
对这一段的解释呢，有两个看法。
对这一段的解释有两个看法。
有一些人觉得二到三节就是形容巴比伦打亚述的情况。
有人就说二到三节就是形容巴比伦打亚述的情况。
那另外一个看法，二到三节是亚述过去战争中的状况。
另外一个看法就是二到三节是讲紧亚述过去在战争当中的状况。
那第二个看法呢，其实是比较好的。
第二个看法其实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样看就可以配合第一节了。
如果这样看的话就可以配合第一节了。
前面就说他们有强暴抢夺的事不止息。
前面就有他们强暴的事不止息。
那好，那人家到底怎么强暴怎么抢夺呢？
咁到底人哋系点样强暴点样抢夺呢？
如果把二到三节看为讲亚述的过去。
如果将第二第三节睇成系讲亚述嘅过去。
那这里其实就是在解释他们怎么的暴力，怎么的抢人家东西。
呢度其实就系讲到佢哋系点样嘅暴力，点样抢人哋嘅嘢。
如果把它看成为巴比伦打亚述的情况呢，就会跟第一节就好像有一点跳脱。
如果将它看成巴比伦打亚述的情况的话，就好像和第一节有些跳脱。
首先第二节讲到的骑兵的状况。
首先第二节讲到骑兵的状况。
这个亚述帝国的骑兵其实当时候是军事上面成功的重要原因。
亚述帝国的骑兵其实是当时候军事上面成功的一个原因。
然后第三节。
然后第三节。
发动战争之后的后果。
发动战争之后的后果。
当然他们杀了很多人，所以那个 尸体到处都是。
当然他们杀了很多人，所以尸体到处都是。
那这个就解释了第一节所说的强暴。
这个就解释了第一节所讲的强暴。
再加上呢，他们在打赢了战争之后。
再加上他们在打赢了战争之后。
他们是会用残暴的手段来对付那些战败国。
他们是会用残暴的手段来对付那些战败国。
为一种威逼的手段，
作为一种威逼的手段，
让其他的国家不 敢再跟亚述对抗，
让其他国家不敢再同亚述来对战，
大家都会乖乖的成为亚述的附属国，
大家都会乖乖成为亚述的附属国，
大家就履行你自己这个附属国进攻的责任就好了，
大家只要履行你们附属国来到进攻的责任就好了，
那这个其实就解释了强夺，
其实这个就解释了强夺，
然后呢在第四节，
然后第四节，
首先想到那美貌的妓女，
首先想到那个美貌的妓女，
当然这个妓女就是指着亚述，
当然这个妓女就是指着亚述，
但是为什么要用妓女的言行来形容亚述呢？
但是为什么要用妓女的淫行来形容亚述呢？
这个就跟他们做玩的一些手段有关系了，
这个就是跟他们的一些手段有些关系，
我们先把这个书签放在拿红书这里，
我们先将这个书签摆在拿红书这里，
我们来参考列王记下的十八章，
我们看列王记下十八章，
看看他们在战争当中 有什么手段使出的，
看看他们在战争里面有什么手段是使出的，
列王记下的十八章我们看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列王记下十八章看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列王记下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旧约圣经四百八十五面三十一节，不要听希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三十二节，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希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
这个是亚述劝犹大投降的其中一段话，
这个是亚述劝犹大投降的其中一段说话，
那 这种东西跟那个妓女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种同头先所讲的妓女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个共通点，
有一个共通点，
都是用一些好看 起来像有好处的东西来引诱人，
都是用一些看起来有好处的东西来到引诱人，
亚述现在就跟犹大说，
所以现在就跟犹大说，
如果你投降了你就可以得到这些的好处，
如果你现在投降了就可以得到这些的好处，
当然了，事实上如果他们真的投降，生活才没有那么容易过，
当然如果他们事实上他们投降，生活就不会过得那么容易，
你成为亚述的手下败仗还不趁机来压榨你一番，
如果你成为了亚述的手下败仗之后，他还不会趁机来压榨你一番吗？
那但是呢，劝人投降的时候当然就讲这么好听的东西嘛，
当然在劝人投降的时候就会讲一些这么好听的说话，
那妓女的情况也是一样，
妓女的情况也都是一样，
事实上呢，顾客是不会得到真正的好处，
事实上顾客是不会得到真正的好处，
反而只会得到伤害，
反而只会得到伤害，
但是呢在他这个勾搭客人的时候呢，看起来就好像一片都很美好，
但是在他勾搭客人的时候看起来就一切都很美好，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用妓女的言行来描述亚述的行为，
所以这里就用妓女的淫行来到描述亚述的行为，
我们看回来拿红书三章那边，
我们看回拿红书三章，
再看第四节的下半句，
我们再看第四节下半句，
用完讲完妓女之后呢，再用邪术来诱惑列国来讲，
讲完妓女之后再用邪术来到诱惑列国来到形容他们，
那这个其实跟那个妓女的比喻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跟那个妓女的比喻是一样的，
都是在讲亚述的欺诈行为，
都是在这里讲亚述的欺诈行为，
亚述的做法跟那个邪术也是有一个共通点，
亚述他们的做法跟那些行邪术的都有一个共通点，
同样是口惠而实不至，
同样都是只识口讲而实际做不到，
讲给你听的时候多吸引多吸引，
讲给你听的时候都是很吸引的，
假设呢真的你找邪术的人帮你当然帮不了
但是当你真的找那些行邪术的帮你就当然帮不到你，
那亚述也一样你找他帮忙你就想得美了，
但亚述也都是一样你想找他帮手你就想得太多了，
所以第四节也是在解释了第一节所说的方诈是怎么诈法，
所以第四节也都是在解释第一节所讲的方诈是怎样欺诈人，
再看五到七节，
再看第五到第七节， 拿鸿书三章第五节，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第六节，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辱没你为众目所观。第七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你离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
这里就讲因为一到四节所说的罪行所以要来的惩罚，
这里就是讲因为第一到第四节所讲的这些罪行之后他们 会受到的惩罚。
那五到六节所说的这个惩罚跟这个书里面的其他惩罚有一点不一样，
五到六节所讲的这个惩罚和这一卷书里面所讲的惩罚其实有点不一样，
其他地方都是在形容亚述怎么灭亡的，
其他地方其实都在形容亚述怎么灭亡的，
但是五到六节是在讲亚述会被公开的羞辱，
但第五到第六节是讲到亚述会被公开的羞辱。
首先这个惩罚其实是要配合第四节做妓女言行的那个东西，
其实首先这个惩罚是要配合那个第四节所讲做妓女行邪术这个这些的东西，
因为在古代里面面对那些有错误男女关系的人，
因为这些东西在古代里面讲这些有错误男女关系的人，
给他们的惩罚呢，其实不是每一次都把他 弄死的，
给他们的惩罚其实不是每一次都将他们整死的，
更多的时候就是用公开羞辱的方法，
更多的时候是用公开羞辱的方法，
当然了，五到六节是用这个东西来比喻亚述之后的情况，
当然第五到第六节是用这一样东西来比喻亚述将来会发生的情况，
毕竟亚述不是真的一个人，你没办法让他赤体不穿衣服嘛，
毕竟亚述他不是一个真的人，你没办法令他赤体不穿衫，
而是揭开亚述的真面目，
而是揭开亚述的真面目，
那上面就讲了嘛，他像妓女的言行还有邪术都是在诱惑列国的，
刚才第四次有讲了妓女的淫行和行邪术其实都是在诱惑列国，
提供一些虚假的好处来诱使其他国家来投降的，
提供一些虚假的好处来到有行其他国家来到投降，
那现在神就要把亚述的这个奸计揭穿，
现在神就要将亚述的这个奸计来到揭穿，
现在大家都会看得到亚述的真面目，
现在大家都会见到亚述的真面目，
所以第七节其他列邦列国就不会再被他迷惑了，
所以第七节其他列邦列国都不会再被他迷惑了，
大家看到他的面目之后自然就会离开这个只为自己好处的亚述，
大家见到他真面目之后都会离开这个只为自己好处的亚述国，
然后当尼尼微荒凉的时候，
然后当尼尼微荒凉的时候，
没有人会觉得可惜，
没人会觉得可惜，
也没有人会给他提供安慰，
也都没人会为他提供安慰，
其实我们昨天晚上就有讲过，其实拿红的名字就是安慰的意思，
我们之前就有讲到拿红的名字就是安慰的意思，
亚述灭亡对犹大来说是安慰，
亚述灭亡对犹大来说是安慰，
但是相对来说呢，亚述呢就是会没有人安慰，
反来讲，亚述就是没人会安慰，
所以就是跟他的处境就跟犹大呢就会有这个对比，
所以他的处境和犹大国就会有这样的对比，
再看八到十一节，
我们再来看第八到第十一节，拿鸿书三章第八节，第八节，你岂比罗亚门强呢？罗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作他的壕沟，又作他的城墙。第九节，古实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是他的帮手。第十节，但他被迁移，被老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战斗，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第十一节，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葬，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
再来这一段要讽刺亚述的能力，
再来这一段是要讽刺亚述的能力，
首先第八节说他跟挪亚门一样，
首先第八节讲到他跟挪亚门一样，
挪亚门就是埃及的底比斯，
罗亚门就是埃及的底比斯、
啊、那个位置是位于埃及比较南边的地方、
啊、那个位置是位于埃及比较南边的地方、
啊、其实人家离亚述很远的、
啊、其实他是离开亚述是很远的、啊、
所以埃及会以为这里很安全、
啊、所以埃及会以为这里是很安全、啊、
先前呢其实埃及也是成为了亚述的附属国、
啊、先前埃及其实都是成为了亚述的附属、啊
要对亚述称臣纳贡、
啊、要对着亚述来到称臣纳贡、
啊、当然当然这个埃及不是满意这种地位、
啊、当然埃及他不会满意这种地位、
啊、他们就造反反抗亚述了、
啊、他们就造反就想要反抗亚述，
亚述为了惩罚埃及就打下了他们的这个罗亚门这个地方，
亚述为了惩罚埃及就打下他们这个叫罗亚门的地方、
啊、那这个地方呢刚刚好就是在尼罗河的那边
啊、这个地方刚刚好就在尼罗河的那边、
啊、所以 中文那边说、八节后面那句海作他的壕沟、
啊、所以第八节后半段讲到、海作他的壕沟、
啊、在希伯来文里面 的海字可以解为主要的河道、
啊、在希伯来文这个海字其实是指住他们主要的河道、
啊、因为其实人家罗亚门根本就不在海边嘛、
啊、其实罗亚门根本就不在海边、
啊、所以他这个海就应该翻为、河 那你就可以理解到是讲尼罗河、
啊、所以这个海其实是应该翻译做河，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他是指住尼罗河、啊、
但是呢这里也产生一个问题，
但这里也都产生一个问题，
按照历史的状况来说，
按照历史的状况来说，
人家罗亚门的主要防御设备其实不是尼罗河、
啊、罗亚门他的、主要的防御设备其实不是尼罗河、
啊、但是为什么这里这么讲呢、
啊、但是为什么这里要这样讲呢、
啊、我们早上有 提过这个、尼尼维的那个运河还有水坝系统、
啊、我们今早早上有提过尼尼河的它的运河和水坝系统、啊、
那尼尼维的防御设备就是那些河道、
啊、尼尼河的防御设备就是它的那些河道、啊、
那这里呢其实就是故意用罗亚门的情况跟尼尼维作为一个 平行、
啊、其实这个就是用罗亚门的情况和尼尼维做一个来到、比较、
啊、那就是 故意在这样讲的，虽然人家事实上没有很靠那个河、
啊、这个其实是故意这样讲的，因为人家事实上并不是很靠近那条河、啊、
他这样讲呢其实是因为他现在借这个地方来讽刺尼尼维、
啊、他现在这里这样讲是要借这个地方来到讽刺尼尼维、啊、
好，那除了这个河以外呢第九节、
啊、除了这个河之外第九节、
啊、埃及人家还有很多盟友的、
啊，埃及他们其实还有很多的盟友的、
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古石啊、路比族啊那些东西啊，
啊还有很多、古石啊、路比族这些、
啊、路比族 可能就是现在的利比亚，
啊路比族、很可能就是现在的利比亚、
啊、那这个罗亚门其实当时候就是有那么多的优势，
啊罗亚门当时候其实就是有这么强大的优势、啊、
不过还是打败了仗，
但是最后都是打败仗、
大概公元前663年就被亚述 攻下来了、
但是公元前663年就被亚述攻下来了、
然后呢打完了这个十节之后，打完之后他们当然就会被掳、
打完之后当然他们就会被掳、
也会遭受到亚述军队的残暴对待，
也都会遭受到亚述军队的残暴对待、
所以婴孩呢也不放过，也把他摔死、
所以婴孩那些都不放过，会将他摔死、
然后为什么十节最后面要为尊贵人煎钩呢？
为什么第十节那里说要为尊贵人煎钩、
这个尊贵人跟后面那句所说的大人、就是也是重要的人物、
这个尊贵人和后面所讲的大人都是指着一些、重要的人物、
那这些人呢其实亚述会抓他们去做奴隶的、
这些人其实亚述会将他们捉去做奴隶、
但是呢、这些战利品大家怎么分呢、
但是这些的战利品他们是怎么分的呢、
毕竟奴隶会因为年龄跟身体状况不一样就会有价格的差异、
因为奴隶他们因为身体的状况和年龄会有价格上面的差异、
所以大家分的时候其实就是用抽签的了、
所以他们大家分的时候就用抽签、
所以这个为他们煎钩其实是煎完之后就拿他去卖奴隶了、
所以、上面所讲的就是、做完之后就将他们、捉去做奴隶了、
以上是埃及当时候打败仗的情况，
以上就是埃及他们打败仗的时候的情况、
那他提这个呢第八节有讲原因，就是要问 问他，你们比那个挪亚门更强吗？
他们提这里的原因就是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比挪亚门更加强呢？
那这句呢，我们不要按字面来解啊。
这句说话我们不要按字面来解，
因为人家真的亚述打败他的嘛，对啊，我就比他强啊，就人家就会这样讲嘛。
人家就会说，亚述是真的打败了他，我是真的比他强的。
那这样讲就很奇怪嘛。
这样讲就会 很奇怪了。
那其实问这句的原因，
其实问这一句的原因，
表示尼尼微会跟以前的挪亚门一样，
表示尼尼微会跟以前的挪亚门一样，
当年他们怎么打败尼尼微也会这样的失败，
他们当年怎样被打败，尼尼微都会因为这样而失败，
因为他本身是表达这个意思，
因为他本身是表达这个意思，
所以虽然人家明明不是防御系统不 主要不是靠河道，
所以人家明明他的防御系统不是靠一些河道，
还是为什么还是说那个河是做他的壕沟，
所以这里为什么还是讲说，河是做他的壕沟，
因为他现在是借挪亚门来讲尼尼微，
因为他现在是借挪亚门来讲尼尼微，
然后十一节又转折回去讲真的讲尼尼微了，
然后十一节就真的转回去讲尼尼微了，
首先他就是表达你就跟挪亚门一个样子，
首先就是表达他跟挪亚门是同一样的，
然后这里的喝醉是喝什么东西呢，
这里的喝醉是喝什么呢，
那这个是喝醉神的烈怒，
这里是讲喝醉神的烈怒，
在那个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啊等等都会有出现这种的描述的，
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等等都会出现这一种的描述，
不是说他真的喝酒喝醉，
并不是说他真的喝酒喝醉了，
而是他要去喝神愤怒的杯，
而是说他要去喝神愤怒的杯，
那现在神的愤怒来临了，
咁而家神嘅愤怒来临啦，
所以就要当然就要找地方躲起来嘛。
咁佢哋就一定要揾地方匿埋起身啦。
所以就要找避难所。
所以就要揾避难所。
但是避难所有没有用呢？
咁避难所有冇用呢？
再看十二到十四节。
我哋再睇十二到十四节。第十二节，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初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十三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山被火焚烧。十四节，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保障，踩土和泥修补砖窑。
那这首先这个十二节所说的保障当然就是十一节所说的避难所了哈。
咁十二节所讲的保障就是十一节最后所讲的避难所了，
就是指着亚述的一些防御设施，
就是指住亚述的他一些的防御设施，
不过这些东西没用的，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没用的，
那个效果就好像无花果被人摇一摇果实就掉下来，
个效果就好像无花果树被人摇一摇那些果实都会跌下来，
敌人很轻松就可以把它攻下来了，
敌人是很轻松就可以将它攻下来了，
那就当成一个胜利的果实就吃掉了，
就当成一个胜利的果实就吃了，
然后十三节，
第十三节，
为什么说人家的人民像妇女呢？
为什么说人家的人民好像妇女呢？
这个不是什么性别歧视啊，
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性别歧视，
因为呢事实上平均而言男生的体力一定是比女生好的，
因为平均而言男生的体力是比女生好的，
那在古代这个冷兵器的年代，
在古代这些冷兵器的年代，
打仗呢第一讲人多，第二就讲大力嘛，
第一打仗的时候，第一就讲人多，第二讲大力，
那如果真的全部都拿 女生去跟人家敌人的男生来打，
如果真的全部都拿女生和人家的男生来打仗，
那个女生一定是吃亏的，
个女生一定是吃亏的，
因为体力上面 就比较不好嘛，
因为体力上面比较不好，
那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比喻，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比喻，
形容这些尼尼微人呢，那么打仗就没力气的样，那个样子，
就是形容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打仗是没有力气的样
子，这个不是歧视女性，
这个并不是歧视女性，
然后呢他国中的关口，
然后讲到他国中的关口，
就是在城门那些地方，
就是一些在城门那里的地方，
本来呢就会 关门防御敌人嘛，
本来就是会闩门来到防御敌人的，
但是现在就好像打开了欢迎人家进来一样，
啊，但系而家嘅城门就好似打开咗，欢迎人哋入嚟咁样。
都是在表示他们的防御设备通通都没用。
啊，都系喺度表示佢哋嘅防御设备通通都系冇用。
然后十四节叫他们去准备好防御。
然后十四节叫佢哋准备好要防御。
啊，同样是一个讽刺的手法。
啊，同样都系一个讽刺嘅手法。
这里叫他们准备的水啊，什么做装修补啊，都是防御的时候要弄的工程。
啊，这个叫佢哋要打水同埋做一啲砖啊、修补等等，都系防御嘅时候要做嘅一啲事情。
啊，不过前面就讲了嘛，其实你怎么做都没用了。
啊，不过前面都讲咗啦，其实佢哋做咩都冇用。
啊，你怎么做呢？还是像那个果实啊，摇一摇掉下来就吃掉了。
啊，你无论做咩都好似嗰个果实咁样摇一摇跌落嚟就食咗啦。
啊，所以这个十四节呼吁他们准备呢，其实就是讽刺他们的。
啊，所以十四节嗰度呼吁佢哋准备，其实都系要讽刺佢哋。
再看十五到十七节。
再睇十五到十七节。第十五节，在那里火必消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家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第十六节，你增添双甲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十七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蚂蚱，天亮的时候齐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
首先啊，为什么十五节下半句叫人家增加蝗虫啊蝗虫呢？
啊，点解第十五节下半段叫人要增加蝗虫蝗虫呢？
啊，那在十六节就显示出这些什么昆虫都是在斩他的商人。
啊，喺第十六节显示出所讲嘅呢啲昆虫都系讲紧佢哋嘅商人。
不过不是普通的那些做生意的那种商人。
啊，但系并唔系普通做生意嘅嗰种商人。
啊，这个跟亚述当时候的经济政策有关系。
啊，呢个同亚述当时候嘅经济政策有关系。
他们会尽量在附属国当中取得经济利益。
啊，佢哋会尽量喺附属国当中取得经济利益。
把附属国的东西呢，就看有什么方法转移到这个亚述那边。
啊，将附属国佢哋嘅利益点样谂办法将佢转移到去亚述嗰度？
那这做这个东西会通过一个很复杂的经济网络来达成。
啊，咁样就要透过一个好复杂嘅经济网络嚟到达成。
那这里所说的这些商人，就是这个系统当中的那些人。
啊，呢度所讲嘅呢商人就系喺呢个系统入面嘅嗰啲人啦。
那用蝗虫男子来比喻呢，其实很贴切的。
啊，佢哋用蝗虫同埋蝗虫嚟到比喻佢哋，其实好贴切嘅。
因为他们就像蝗虫一样，就吃，就把人家东西都吃光了。
啊，因为佢哋就好似蝗虫一样，食，将人哋嘅嘢都食晒啦。
啊，但是呢，再看十七节。
啊，但系再睇第十七节。
这些侵蚀别国资源的蝗虫。
啊，呢啲侵蚀人哋国家资源嘅蝗虫。
也会像那些真的蝗虫一样呢，突然间会通通都不见的。
啊，亦都会好似嗰啲真嘅蝗虫一样，会突然之间全部唔见。
啊，所以当时候亚述这个系统经济系统其实还是运转得不错的。
啊，其实当时候亚述的这个经济系统都是运转得不错的。
他们还是压榨别人压榨得很开心。
他们都是压榨其他人都是压榨得很开心。
啊，但是这里就先预言说你以为现在很顺利呢，到时候突然间你这些东西通通都会中断。
但这里已经预言说你以为你现在运行得很好，但是有一日突然之间呢啲嘢全部都会中断。
啊，再看十八十九节。
再睇十八十九节。第十八节，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第十九节，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别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都没有时常遭遇呢？
啊，最后讲这个亚述王的无能。
啊，呢度就讲到亚述王嘅无能。
啊，亚述王他代表着整个亚述国。
亚述王佢代表住成个亚述国。
啊，然后后面的牧人嘅贵胄就是他们帝国的领导阶层。
啊，然后讲佢嘅牧人同埋贵胄就系佢哋嘅国家嘅一啲领导阶层。
这些人无法保护他们的人民。
啊，呢啲人冇办法保护佢哋嘅人民。
啊，因为牧人在睡觉，所以人民都散在山间，没有人招聚回来。
啊，因为牧人喺度瞓觉，所以佢人民都散在山间，没人招聚回来。
然后第十节说的他的伤痕极其重大。
然后讲十九节讲的他的伤痕极其重大。
这是在讲这个伤是一个致命伤。
是讲的这个伤其实是一个致命伤，
所以对亚述的这个惩罚不是一个短暂的惩罚，
所以对亚述的惩罚不是一个短暂的惩罚，
而是会彻底的灭亡，
而是会彻底的灭亡，
他们是没有复兴盼望的，
他们是没有复兴的盼望的。
十节最后一句，
第十九节最后一句，
十九节最后一句，
十九节最后一句，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最后大家都拍手，都是很高兴，
最后大家都是拍手说很高兴，
以前这些列国都被亚述欺压过，
以前这些列国都被亚述来到欺压过，
所以亚述灭亡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
所以亚述灭亡当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读到最后这一节的时候，
读到最后这一节的时候，
就产生一个疑问了，
就产生一个疑问，
为什么亚述灭国我们要幸灾乐祸呢，
为什么亚述灭国我要幸灾乐祸呢，
我这个好像跟圣经其他教导好像没有很一致吧，
这个好像同圣经的其他教导不是很一致，
我们来看箴言二十四章，
我们看箴言二十四章
十七十八节，
十七十八节，箴言第二十一章
二十四，
箴言第二十四章十七十八节，第十七节，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十八节，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
这里不是叫我们不要幸灾乐祸吗，
这里其实不是叫我们不要幸灾乐祸吗，
为什么拿红书那边叫人家因为亚述灭国就要拍手很高兴呢，
那为什么亚述拿红书那里教亚述灭国的时候人都拍手说很高兴呢，
首先呢，他其实不是鼓励你去幸灾乐祸，
首先他并不是鼓励你去幸灾乐祸，
他是讲出一个事实，
他是讲出一个事实，
很多人会因为亚述灭亡而得到好处，
很多人会因为亚述灭亡而得到好处，
再来这个在拿红书里面的讯息，
再来在拿红书里面的讯息，
当然你表面上可以说就是亚述灭亡嘛，
当然你表面上可以见到是亚述灭亡，
但是从亚述灭亡背后引申出来其实是神的拯救，
但是从亚述灭亡背后引申出来的其实是神的拯救，
所以人家拍掌很高兴的其实也不是在幸灾乐祸，
所以人家拍掌很高兴也都不是在幸灾乐祸，
而是高兴神拯救，
而是高兴神拯救，
所以当然你不可以幸灾乐祸，
所以当然我们不可以幸灾乐祸，
但是要因为神施行拯救而高兴，
但要因为神施行拯救而高兴，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读这个拿红书，
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读这个拿红书，
就是他主要带出的讯息其实就是神的拯救，
他主要带出的讯息就是神的拯救，
他并不是单单给我们讲一个历史事件，
他并不是单单只是讲一个历史事件给我们听，
如果只是一个历史，
如果只是一个历史，
那拿红书就只讲亚述灭亡嘛，
咁拿红书只系讲亚述灭亡，
就会造成我们跟圣经会有很大的距离，
就会造成我哋同圣经有好大嘅距离，
毕竟亚述灭不灭真的不关我事，
因为亚述灭唔灭亡真系唔关我哋事，
拿红不是要跟你说亚述的下场，
拿红并唔系要同你讲亚述嘅下场，
而是透过亚述的下场，
而系透过亚述嘅下场
讲神如何施行拯救，
讲神如何施行拯救，
这个亚述到处的有欢诈强暴抢夺，
这个亚述到处有方诈强暴和抢夺，
最后他会被神处理，
最后他会被神处理，
曾经被他欺负的这些人，
曾经被他欺负的这些人
最后会得到拯救，
最后会得到拯救，
神过去是这么做，
神过去是这样做，
将来也会这么做，
将来也都会这样做，
这是在给我们在被欺压当中的人的一种安慰，
这个是给那些被欺压的人的一些的安慰，
透过这一卷书，
透过这一卷书，
会让我们体会到神如何掌控历史发展，
我们会知道神如何掌控历史的发展，
今天我们看亚述灭亡就是一个历史事件，
我们今天见亚述灭亡就是一个历史事件，
但是不要忘记人家其实本来是在预言的，
但是不要忘记人家其实是在做预言的，
人家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亚述还没灭的，
佢喺度讲呢啲嘢嘅时候，亚述系仲未灭亡嘅。
亚述还正在欺压别国当中。
亚述仲喺度欺压紧其他国家。
根本就没有人想到亚述会在短期内灭亡的。
根本冇人会谂到亚述会喺短期入面灭亡。
既然过去神可以这么神奇奇妙地控制别人国家的命运。
既然过去神可以咁神奇控制其他国家嘅命运，
今天一定还是这样子的。
今日亦都系一定系咁样嘅。
所以透过这卷书的这个讯息，
所以透过呢一卷书嘅呢个讯息，
我们今天就要来自己来思考。
我哋就要今日嚟自己思考，
到底我们还相不相信神其实在掌控人的历史呢？
到底我哋仲相唔相信神喺度掌控人嘅历史呢？
我们相不相信神还是会干预人类的国度或者人类的事情呢？
我哋仲相唔相信神仲系会干预人类国度、人类嘅事情呢？
在启蒙时代之后。
在启蒙时代之后，
我们人就越来越理性。
我们人就越来越理性。
即便是相信基督教，
就算是相信基督教，
我相信这个神是造物主，
我相信这个神是造物主，
甚至我相信他会干预我的事情，
我甚至相信他会干预我的事情。
但是我们比较不会相信神干预大自然，或者是干预国家、干预这个大环境。
但我们比较不相信就是神会干预这个大自然、干预国家、干预这些大环境。
我们的头脑越科学，
我哋嘅头脑越科学，
有时候是会越偏离圣经的。
有时候就会越偏离圣经。
比如说了，当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
比如话当发生天灾人祸嘅时候，
像之前这个台风山竹吹过来了，
好似之前台风山竹吹过嚟啦，
那我们就会用很科学的方法来看看这个台风怎么形成。
我哋就会用好科学嘅方法嚟睇下呢个台风系点样形成。
原来就是太平洋的海水受到这个太阳照射下去。
原来就是太平洋的海水受到这个太阳照射下去，
就温度高了，海水蒸发了，
然后温度很高了，海水就蒸发了，
然后水蒸气凝结的时候释放的热能呢又会让温度再高一点，
然后水蒸气凝结的时候释放的热能让温度再提高，
然后空气受热呢，所以那个膨胀密度减少了，
那个空气受热了，然后膨胀密度减少，
那气压就下降，就成为热带低气压，
咁气压就会下降，就成为热带低气压，
然后形成一个对流系统，之后慢慢发展就变台风了，
然后就形成一个对流系统，慢慢发展就变成台风了，
很科学的东西很好解释嘛，
好科学的嘢好好解释，
今天我们知道了大自然的秘密了，
我们今天知道了大自然的秘密了，
所以我们不会说就是神弄出这个台风吹过来，
所以我们不会说神整成这个台风然后吹过来，
今天什么天灾人祸我们都会用很科学的角度去看，
今日我哋好多天灾人祸都系用好科学嘅角度去睇。
当然，我们不要去否定人家的科学。
当然我哋唔系否定人哋嘅科学。
人家那个科学解释是对的。
人哋嘅科学解释系啱嘅。
不过不代表背后没有神的操控。
但系唔代表背后冇神嘅操控。
像当年亚述的灭亡。
好似当年亚述嘅灭亡。
你也可以用那个史学的角度去看啊。
你都可以用史学嘅角度去睇。
就是这个亚述帝国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嘛。
就是因为这个亚述帝国得罪人多，称呼人少，
就在国内很多民族都反抗，
就是国内很多的民族都反抗，
巴比伦也不是第一次反叛他的，
巴比伦也都不是第一次反叛他的，
他很多次反叛之后，最后终于成功了，
很多都是反叛之后最后成功了，
然后巴比伦再联合马代人一起合力就攻下这个尼尼维嘛，
然后巴比伦就同联合马代人就联合攻落这个尼尼微城，
你从那个史学角度就这么简单东西啊，
如果从史学的角度就是这么简单的东
西，不过我想我们看亚述灭亡我们不会这样看的，
但是我们看亚述灭亡我们不会这样看，
因为呢我们看到摩西这个拿鸿预言了，
因为我们看到有这个拿鸿的预言，
所以我们看这个亚述灭亡我们就会说这个是神灭他的，
所以我们见到亚述灭亡我们知道是神灭他的，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信仰上面矛盾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信仰上面矛盾的地方，
对于那些圣经有写 的那些历史事件，
对于圣经有写的那些历史事件，
那些全部都过去的那些，
嗰啲全部都过去嘅嗰啲，
我们就相信对啊对啊，神有他的旨意在其中啊。
系嘅，我哋都相信神有佢嘅旨意喺其中。
好像那个以色列人对啊，神每天都带领他们啊。
好似嗰啲以色列人，神每日都带领佢哋。
这个以色列人犯罪对啊，神就管教啦。
然之后以色列人犯罪，神就管教。
对啊，这个以色列人悔改了，神就再次降福啦，就接纳他们啦。
然之后就以色列人佢哋悔改啦，神就再次降福接纳佢哋。
好，那如果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如果系发生喺我哋身上嘅事情。 啊，
那我们都还是会相信神带领的哈。
我哋都系会相信系神带领嘅。
啊，我们相信啦，这个神会降福啊，或者降祸啊。
啊，我哋相信咁样神会降福或者降祸。
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大家就不会来聚会听道理了嘛。
啊，如果你唔信，你大家就唔会嚟聚会听道理。
但是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情呢？
但系发生喺世界上嘅事情咧？
发生在社会上的事情呢？
发生喺社会上嘅事情咧？
啊，我们还有多少是相信神在操控呢？
啊，我哋仲有几多系相信神喺其中操控咧？
啊，或者我们嘴巴会说相信，
或者我哋嘴巴会话相信
啊，我们会懂得说啊，都这个遇到困难啊，交托神啊。
啊，我哋都识得喺遇到困难嘅时候话要交托神。啊，
但是做出来的事情是符合我们说的这句话吗？
啊，但系我哋所做出嚟嘅事情系咪符合我哋所讲嘅呢句说话咧？
我们的行为是基于神会操控一切吗？
啊，我哋嘅行为系咪是不是说神会操控一切呢？
如果是相信神操控一切，
如果是相信神会操控一切，
不是代表说事情立刻会变好，
不是代表说事情立即会变好，
但是这种信心让我们在困难当中懂得等候神，
但是这种信心让我们在困难当中懂得来等候神，
帮助我们逆来顺受，
帮助我们逆来顺受。
圣经当中它有一些讲一些顺服的道理，
圣经当中有讲一些顺服的道理，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是身处逆境当中，
但如果我们今天是身处在逆境当中，
比如说如果我们是正在被亚述欺压的犹大人，
譬如说我们正是那些被亚述欺压的犹大人，
很难给你顺服啊，
好难俾你信服。
其中一个不信服的原因，
其中一个唔信服嘅原因，
其实在于信心。
其实在于信心。
没有办法真的什么东西都交托给神啦。
冇办法将所有嘢都交托俾神。
没有办法什么东西都等神去决定，等神的时候。
冇办法所有嘢都等神去决定，等神嘅时候来到。